好，谢谢神问候大家，主内平安，感恩节快乐，
平安，
平安快乐哈。那刚才张弟兄报的题目是我们下个主日的题目哈，我们下个主日来，讲讲会跟我们学习这个题目。那今天也很高兴哈，在我们当中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一同聚会，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福音朋友哈，我们都很感恩哈，可以在神的殿中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一直来过我们教会的这个特别的主日，感恩节主日，那怎么开场呢？哈，我在想，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来一起的敬拜你，也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对吧？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主要特别保守在台上为你做出口的你的孩子，求主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盼望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在这里可以领受你上好的福分是我们每一位都因为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得喜乐，得满足，有盼望，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为大家来学习这个题目呢，叫做个蒙恩和感恩的人哈。因为题目有个更新哈。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张弟兄说很短哈，我们只有一节。那大家还记得这一节经文的前面四个字是什么吗？叫凡事谢恩。大家知道什么叫凡事谢恩吗？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事情可能分为简单来分哈，黑白来分哈，分为好事和坏事，对吧？这件事情领导我，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凡事呢，就有人说这件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凡事谢恩，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说这里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讲。都很感恩，很高兴，很欢喜快乐，但是遇到不顺利、有困难、有挑战的事情，我们还会不会凡事谢恩呢？如果一位外星人他在周六凌晨2点写邮件给你哈，他告诉你他说明天星期天早晨不能来教会来讲道，那当你早晨醒来之后，你才看到这个电邮。是因为外星讲员他说他有突发事件周日不能来，所以你要做另外的安排。那作为助堂牧师的话，你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这就是我这两天发生的经历哈。凡事谢恩吗？那你觉得你凌晨2点他写了邮件给你，然后你早上看到了说星期天没办法抢到，还有下个主日才能过来，那我们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当我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那到后来过了几秒钟，我就觉得不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这真是哈，你要学会要去面对哈，这不是梦境。那感恩感恩什么呢？我感恩呢，这是周六通知我的。那如果要是星期天通知我呢？那就更麻烦了，那就更大挑战了，是吧？那还有感恩什么呢？感恩虽然我不知道外星人他发生的什么突发事件啊，但是对我来说呢，没有什么突发事件，除了我收到这个电邮之外啊，那个电邮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突发事件。那没有突发事件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正常的来服侍。那还感恩什么呢？我在那边想，我还有感恩的地方是，我的女儿前几天去参加学校的组织的营会，那回来了之后她就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就需要我们去照顾她。那也很感恩的是周六早上他就觉得身体好多了，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很感恩的是我星期六就可以有一天的时间去专心的去预备这篇讲道。如果再去照顾孩子的话呢，我就分身乏术，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看，都是很多地方我们值得我们去感恩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曾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当年所行的一个神迹。有一次呢，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很多人聚集在门口 要听耶稣的讲道啊，所以以至于门前呢连空地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来，抬到耶稣的面前。那因为门口的人多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耶稣的面前去。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屋顶打破啊，然后把这个摊子从上面怎么样坠到耶稣的面前。哇，那当耶稣看见的时候呢，耶稣没有责怪他们，耶稣是说他们是说什么，你们啊这样的信心是非常好的啊，说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那些人就说看到耶稣去要医治这个人，看到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那这些人一些人就很不高兴啊。耶稣那一些人就说，他说你是谁呢？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你没有赦罪的权柄，你怎么可以医治他呢？但是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告诉这个摊子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他就起来就走了。所以众人就归荣耀给神。我们说要做一个蒙恩和感恩的人，这个摊子他是一个蒙恩的人。那我们要做一个蒙恩感恩的人，我们就要有第一哈，我们要有同心同行的帮助者。我们一起来说这第一点，来预备起。
要有同心同行的帮助者。
摊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走路的人，他只能躺在那边，靠别人去抬着他，去帮助他，他才能够去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在疫情期间，如果你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你待在家里面一个星期一个月，你不能出去，你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肯定觉得很闷得慌，是吧？那你想想，他怎么就是这样？他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他的时候，他就要一直躺在那边，比如我们在家里尚且还可以自由行动，我们要好，比他相来说我们比他要好得多。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摊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瘫痪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就可见什么呢？他的疾病，他的瘫痪是因为他犯罪所导致的。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的，但是这个摊子他瘫痪就是因为他犯罪。所以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他就可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拿起来他就可以走了。这个摊子他患了瘫痪病是很不幸福的，但是幸福的是什么呢？他有人帮助他。如果大家读圣经，大家就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曾记载了一个在毕士大池旁瘫痪了38年的摊子，那个摊子躺在那边没有人去照顾他，没有人去帮助他。但是这个摊子却不一样，这个摊子他瘫痪在那边的时候，有四个人把他抬着，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去了。那这四个人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朋友啊，或者是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的人，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从这几个人的行为来看，他们是非常有爱心，他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那个门口堆了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去。如果你是那个抬摊子的人，你会怎么说？今天人太多了，我们换一天吧，我们换一天再到耶稣面前去好了。他没有，他们想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是把这个摊子从这边抬着放在屋顶上，然后把屋顶怎么样打破，把摊子聚到耶稣的面前去。所以那个时候的房子跟我们现在的房子有点不太一样哈。你看那个时候的房子啊，它屋顶是那种平的，可以晒东西的哈，然后人可以在上边，可以把那个很容易打破。所以我就想到上一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我去开我家里的空调哈，结果发现不管开冷风还是开热风，这个空调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然后我就 跟我们公寓的经理哈、那个办公室的经理去说，我说空调坏了，得帮我修一下哈。结果我一直想着可能很快第二天就会过来，结果过了三天四天哈、才过来哈。那过来之后呢，我就给他开门，我说你过来看一下哈。那他说我先不到房间去，他说我要先爬到屋顶上去啊。所以当他爬屋顶，我就很害怕，我说不要把屋顶弄坏了啊，因为正在下雨，如果是弄坏了呢，外边下大雨，我家里边就要下小雨了。所以爬上爬下哈、他就爬到屋顶，爬下来又把那个控制面板又给换掉等等，总算修好了。那你就看到说一个人他要爬到屋顶上去呢，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这个摊子四个人把他抬着，抬到屋顶，把他从上面把他坠下来。这四个人他们是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不知道他跟摊子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能够花费时间花费精力挑战面对困难迎接挑战，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他们不是只是嘴上动动说说就算了，他们真的是抬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一个人去抬另外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抬的时候，当你去抬的时候，你需要付诸于什么呢？付诸于行动，而不是只是嘴上说的，而是我真的就这样去做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爱心。他们不仅有爱心，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信心。你会发现耶稣在房间里，很多人去听耶稣讲道，但耶稣从来没有邀请那些人过来，耶稣也没有做广告，耶稣没有做一些宣传，但是这些人就是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这几个人他们可能会想到说，耶稣是一个可以医治人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摊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人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仰望神，才能蒙受神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一个寻求神的人是一个蒙神所赏赐的一个人。当一个人他愿意去寻求神，他有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蒙神的喜悦。所以当他们把摊子聚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责怪他们说你们破坏了这个房屋的屋顶，没有，耶稣反而是说什么，称赞他们的信心，而且说因着他们的信心，这个摊子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耶稣对看见他们的信心就称赞他们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啊！所以耶稣就赦免那个人的罪。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很有爱心啊，他们对耶稣也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如果你是这个摊子的话，你有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吗？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遇到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可以来帮助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呢？有个定义说，朋友就是了解真实的你，知道你的经历，又照单完全的接纳你，还能温柔的去邀请你继续成长的一个人。有人说这就是朋友，这就是友谊。那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几个哈，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加勒和约书亚哈，他们是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两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这两个人的观点是看法是一样的，那另外十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10:2或者2:10哈，这个是一个很不挺有挑战的事情哈，两个人坚持一件事情，十个人坚持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很好的搭档。还有什么呢？就是在火窑当中的那三个人哈，他们是最坚强的组合，他们放在火窑当中，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去信靠他们所信靠的神。那么如果说最佳的二人搭档，最强的三人组合，那最忠心的四个盟友 就是在这个屋顶，就是屋顶四友了哈，就是抬摊子的那四个人，他们是最中心的。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个，就是谁才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接纳我们，耶稣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耶稣也救赎我们，耶稣也最了解我们，耶稣也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是摊子的话，你有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吗？那我们再进一步说，如果你是摊子的朋友，你愿意抬这个摊子到主的面前吗？我们愿不愿意做摊子的朋友，把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呢？今天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肉体上的摊子很少，但是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属灵上灵性上的摊子没办法来到神面前的那些人，而从属灵上的摊子却有很多。那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用各样的智慧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在神的真道上不断地去追求长进。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以至于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聚会敬拜去寻求神，弟兄姐妹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我前天在给大家发信息，我说我们一周只有一天是到神的殿中来聚会和敬拜的。那我后来又反复又想，其实弟兄姐妹，我在想一周只有一天敬拜，但是一天是不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就是十二个小时，会十二个小时去敬拜神呢？不是的。你会发现你到教会的时间，如果你是十点半到，你最晚大家可能一般啊，除了十八弟兄姐妹要练唱排练节目之外哈，我们可能就最晚十二点半。那也就是说星期天我们也最多有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聚会和敬拜上，一周有七天，只有一天当中的两个小时去聚会和敬拜。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各样的原因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去聚会和敬拜。还有很多的福音朋友也没有听到过福音，也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很可怕的是他们会被异端异教拉过去。我记得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周二的喜乐小组上，那姐妹就讲到说，现在摩门教啊，可能不是现在嘛，可能大家一直都在经历的哈，摩门教啊，怎么样呢？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去讲他们所信的福音，那叫虚假的福音哈。但我是以前是风闻，前两天我亲身经历了哈，有两个女生呢就敲我家的门哈，一开始呢，我就看一下是两个女生，哎，我想开不开呢？这个两个女生，我说，然后师母说，啊，要不先等等看啊。然后她不走了，还在那边讲，那我们也不认识啊。后来我说也没关系啊，我说就开箱看看啊。然后呢，开的时候呢，她用她说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啊，听说过上帝哈，啊？那我就说，我说我是在华人教会聚会的。那我说那太好了，太好了。她说我们也是教会，也是信耶稣的啊。然后他就给我拿这两张卡片哈，来看这两张卡，我特意拍的照给大家看。那他就讲他们教会的活动啊，有这个活动哈。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他们教会的名字。这个名字呢，翻译出来呢叫做这个也是哈，这个也是太小了。这个呢翻译出来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啊，很长的哈。但是如果你记不住不要紧。只有三个字，他们也叫做摩门教啊。所以当时我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哎，我也没有细看，因为跟他们讲话。那他问我你平时看书啊？我说也看啊。然后他说我这有本书你要不要看，这是英文的。那我跟他说，我说我英文不好，我看中文书啊，我就不想看那本书啊。那他说哦，你看中文的，我可以过两天送给你一个中文的。哇，这么好，哇，这么快，哇！我看这个传福音，这个热情，这个火热，这份激情啊，弟兄姐妹绝对值得我去学习。但他们传的是不对的，是虚假的。所以我说， 啊，算了，我说我不看啊，我说我有些大书要看。我今天把这个拿出来是什么意思的？因为本来想12月份给大家看，我就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或者你以前经历过，或者你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说在这个时代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可能会有他们的人会去敲你家的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清楚呢，请你及时和我联系，或者大家一定不要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不要以为说我信仰坚定没事，我去看看啊，把那些人拉出来，不要做这样的人啊，他们比我们有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呢？首先要明白我们的信仰，首先要在我们的信仰上去扎根。弟兄姐妹，把他们从那里面拉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把正统信仰教会的弟兄姐妹拉过去，好像会比他们要容易得多，你再拉回来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信仰是一辈子的事，大家千万要警醒。所以我就会想象，他们既然会敲我家的门，那也会敲我们弟兄姐妹家的门。所以大家如果不要看他们的活动很好，不要看他们很热情，不要看他们说你提这要求他们都能够满足你，你就跟着他们走了，因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已经不是异端，也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异教了的摩门教。所以我以前只是听说哈，但后来呢，就让我亲身经历到了。所以他们都可以有这么大的这个激情精力投入到传他们的那个福音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提醒。如果我们不关注我们身边的人，说不准哪一天他们可能就被摩门教拉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持守，能够坚定，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可能有一天我们觉得，哎，那个讲得很好啊，那个讲得很新颖，我想去那边去听听，因为你们就非常危险了。如果我们是摊子的朋友，如果我们是摊子的话，那么我们有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为此来感谢主。那如果我们是摊子的朋友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这样呢也必蒙主的赏赐。所以我们说做个蒙恩感恩的人，我们要有同心同行的帮助者。那么第二呢，我们还要认识全能的主耶稣。哇，我这边多打了一个能字啊，认识全能的主耶稣哈。来，我们请来说白预备题，要认识全能的主耶稣啊，多打了一个字哈。好，所以我们说这几个人他们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哈，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些是很有信心的，就说你的罪得赦了。但是那些文士们就很不满意哈，文士们就说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衙门十一就说，他说了你是神吗？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说的话是对的，只有神能赦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的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呢？是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以至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从罪恶的捆绑当中，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给救赎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只有耶稣才能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为我们受死钉死十字架，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耶稣有这一个权柄。那么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那我们看到这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也是有爱心的，他们也是非常同心的，终于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了。那他们抬到耶稣面前的目的就是需要耶稣的医治。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哈，是很有爱心的，也很愿意去帮助你。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友也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或者你的朋友们哈，亲友们，他们也是非常同心的要帮助你。但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很多时候有个词叫做爱莫能助， 就是我很爱你，我也愿意去帮助你，但是我怎么样，我帮不上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定有。哎呀，我很想去帮，但是我帮不上。我很着急要去帮你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无能为力。抬摊子的那四个人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你想他们的心肯定很着急要把这个人抬到耶稣面前去，但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医好这个摊子呢？他们没有，他们能做的只是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要摊子可以得医治的是谁啊？是主耶稣。在今年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哈，那师母带两个孩子回去探亲。那因为他们不是直飞的，他们是转机。那在日本那边转机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哈。那当时我看他们那个飞机航班哈，然后去查他们的信息哈，就发现他们飞机说已经起飞了哈。那起飞我觉得我在这边就可以预备去接他们了。那当起飞的时候呢，过了一会儿呢，我很快就要出门了，我说再看一眼，结果一查呢，飞机已经降落了。我打开几个信息我去查，我说原来那个起飞呢是绿色的哈，那信息是绿色的，那后来就变成红色的。然后我还怎么降落呢？我说刚起飞怎么降落？我说显示说降落在另外一个机场。我说飞得这么快吗？我刚才看到就才多少分钟就已经降落了。我说我这个还在家里还没出发呢啊，然后还不是旧金山机场。那当时我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是有误的，我不太相信这个信息了。我说我还是去吧。我说怎么可能马上开始起飞就降落了？我觉得不对啊，我就说我还是准备出发了。我刚出门走不远的路哈，那结果航空公司又发了邮件哈，说这个公司说飞机说飞机出了一些故障。那我还没有看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心，我说是不是会有不好的结果，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我还没看完呢哈，这个时候呢，我女儿电话就打过来了，更要害怕哈。你想想，飞机刚起飞一段时间，然后你家人给你打个电话，你想想这个心情呢是喜忧参半的。哎，我当时想，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哈，所以他给我报告说最前沿的信息啊，他跟我讲，他说接了电话呢，我就想，如果是我女儿呢，我觉得还是能够心里还平稳一点哈。如果是别人的声音的话，我觉得那事情可能就大了哈。然后是我女儿跟我，她的声音啊，她跟我说，她说爸爸，我们吓坏了，她说我们飞机出事了。那因为当时听她那边的声音呢，就很吵，很多人很吵。然后我说那什么事情呢？她说我们飞机刚起飞呢，就落下来了。后来问师母呢，她说就像一个坐在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一样哈，就是就说这么一下。我说那飞机有没有飞呢？说飞机已经飞了。还不像汽车啊，你汽车在地面上还好，那已经飞了，然后都落下来了。然后他说我们都在睡觉，把我们都弄醒了啊。他说弟弟呢是在椅子上，结果滑到地板上去了，没有前面的椅子，他就滑到更远的地方了。所以大家，我说那有没有管你们？他说大家都在睡觉呢，因为是在日本那边是夜里哈，深夜，他们都在睡觉。然后呢，我说那就等嘛。然后我就看好久好久，这个信息也没有变化哈。那我就后来我女儿就跟我说我们要去换这个登机牌啊，要去等等，她要做很多的事情。后来她就跟我讲说，当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呢？她说我们就坐在飞机里面就先等着飞机说呢那工作人员说呢先去检查飞机有什么的状况后来呢说飞机一个引擎坏了，说没办法，只能再换飞机哈，那就放好的行李怎么样再拿下来哈，然后再换一个登机牌，再换一个登机口，再换一个飞机。那折腾来折腾去的话，比正常的时间哈，本来到旧金山的时候应该是五六点钟哈飞机就可以降落， 结果呢比正常的晚了5个多小时啊，那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弟兄姐妹，什么样的爱莫能助呢？这就是我的感触，就是当他们在日本飞机场的时候，当他们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很想去帮助他们，但是怎么样，无能为力。那个时候能做什么呢？只能是祷告。我不能飞过去啊，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只能祷告，只能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耶稣的手中，求耶稣保守他们平安的回来。虽然晚了5个5、6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啊，只要他们平安回来，再忙一点也没关系。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说不要因为经历这个事情，觉得好像很麻烦，啊，觉得会有一些埋怨。其实你觉得，其实我们看经历这个事情，要很感恩，感恩什么呢？飞机只飞了不高的距离落下来了，如果飞机飞了一段时间，都发生这个故障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有喜乐，你就会有感恩。所以这个摊子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人，他的朋友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耶稣笑着说，你恢复你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就拿起褥子就走了，他就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众人就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就像我们的亲友一样，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是有办法的。那么做一个蒙恩感恩的人，最后我们来看，我们不仅要同心同行的帮助者，我们要认识全能的主耶稣。最后一点，我们还要学习回应领受的恩典。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说，预备一起。
要学习回应领受的恩典。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习惯于什么呢？我们去数算恩典。弟兄姐妹，但是今年感恩节给我一个更大的触动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数算了恩典，我们蒙了恩典，也数算恩典，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恩典？你如何的回应呢？我们领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主的恩典？怎么去回报主的恩典？这个摊子得了医治之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这个神迹所重点要告诉我们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耶稣不看重人的感恩。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从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10个胆大毛疯的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那耶稣把他们全都医治了哈，说你们啊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呢身体就洁净了，所以10个人都蒙了恩典，都得了医治。那回来感恩的有几个呢？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10个人得了医治，回来感恩的只有一个，那9个呢？不是我们再找了9个，而是耶稣也在找那9个。耶稣说，我治好了不是十个，我洁净了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呢？怎么只回来1个人呢？弟兄姐妹，想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很像那9个人？可能我们不是故意去忘记这个恩典，而是当我们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就跑开了，就一不小心就忘记了。我相信这9个可能有人会，哎呀，我好久没跟家人相聚了，我好久没有团聚了，因为得大麻风是没办法跟人正常去见面交往啊。好不容易我洁净了，我赶紧去跟家人去报告这个好消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只猜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那9个没有回来感恩，只有感恩的是那一个，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治好10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回来感恩的只有一个，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稣是很看重人的感恩的。耶稣不是不看重，耶稣不是说你们愿意感恩就感恩，不要感恩就不用感恩了，没事的。没有，耶稣说那9个呢？耶稣在找呢，那9个去哪里呢？那9个也是蒙恩典的人呢。耶稣不让他们为耶稣做什么，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回来回应主的恩典。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预备起。 你们要
却在
警醒感恩。我为什么要把警醒感恩这四个字用红色标注起来？我们常常在讲台上听到的信息是警醒祷告，对吧？或者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要警醒等候。你会发现这处经文告诉我们要警醒怎么样？感恩。我问大家，感恩为什么要警醒呢？为什么要警醒感恩呢？因为人容易怎么样？忘记神的恩典。可能你不是故意忘记的，可能一不小心，时间长了，时间久了，怎么样，就忘记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要警醒的感恩。在往年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说感恩不止感恩节啊，感恩主日也不只是我一年只是在感恩主日去感恩哈，我们要警醒感恩每一天都数算神的恩典。大家记得在圣经当中有个很伟大的母亲叫做哈拿，她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她过得非常痛苦的生活，因为她的对头啊皮尼拿跟她作对嘛，所以哈拿非常痛苦的时候就到神面前去求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她说你神你赐给我这个孩子，我就把他怎么样奉献给神。那神真的应允他的祷告，他去向神祈求，神就应允他得了一个孩子。哈拿有没有把这个孩子得了之后就占为己有，就不奉献给神了呢？没有，他还是把这个孩子长大，就慢慢长大就给他怎么样奉献给神。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哈拿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孩子随便拿出一个奉献给神好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孩子。你想想说，如果人没有孩子，妇女没有孩子，在当时那个社会是受人嘲笑或者鄙视的。但是哈拿还是决定说，我当时怎样向神去祷告祈求的，神是信实的神，我还是要把这个孩子去献给神。那哈拿想完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孩子了呢？不是的，后来告诉我们说，哈拿献了撒母耳之后，神又给他几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给了他五个孩子。所以有人说，从投资的眼光来看啊，很划算的哈，投一个得五个，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奉献感恩，千万不要用投资的眼光去看待属灵的事情。哈拿不是因为说神说你把撒母耳给我，我给你五个，哈拿才去做的，不是。哈拿就是怎样说怎样感恩，他就怎样去做，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感恩。所以他感恩，他就向神感恩献上的时候，他就得了更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病患得医治，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那当我们一个难处，从一个难关走过了，我们要感谢神。那要感谢神呢，我们常常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要回想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在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地上生活的人，我们不仅只看到我们地上的难处，我们地上的肉身，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更为宝贵的是我们灵魂的归宿究竟是哪里。身体的得医治是一方面，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到神面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而在地上这些难处，这些都会过去，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享永远的生命。所以在感恩节的节期里面，我们盼望我们大家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回应神的恩典。那我们对神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对人怎么样呢？我们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我们身边的朋友，他或者是你的亲属，或者是你的朋友啊，或者是跟你其他关系等等哈，我们都要来感谢神。因为借着我们身边的亲友，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走到教会，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还记得在之前哈，我们当中有位姐妹叫小梅哈，是约利的朋友。那小梅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就有次跟她讲到福音哈，我就跟她讲，小梅也听得很认真，我还记得哈。那当时呢，我就跟小梅说，我说我跟你今天讲的福音，我说你一定要知道， 我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见面，我跟你讲福音，我说我觉得十有八九你是不会相信的哈。但是我说我今天跟你讲，我觉得你会相信，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好朋友月历把你带到教会当中来的。我说月历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我说因为你的好朋友是信耶稣的，你看见你朋友他的改变，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见证，我说我相信你也会相信的。所以很感恩那次小梅说那我愿意相信啊，小梅就愿意去是来信主。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在我们的亲友当中，你会发现亲友一定会是把最好的给你的。什么东西最好？你的亲朋好友一定会把最好的，把这个东西愿意分享给你，愿意给你。当然那些诈骗除外啊，我不是说那个啊，亲友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今天我们说，信耶稣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享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就想，如果你的亲友愿意把更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你，那你信耶稣，我们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啊，从利益的损失角度来看，如果说信耶稣你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呢？今天我们哪个人有没有说我信了耶稣我损失了什么呢？不会，从利益角度来看不会损失啊。但是我常跟那些福音朋友说，如果不信耶稣会怎么样？那你的损失就很大了啊，就失去很多的福分啊，失去在信仰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福分。所以我说这个观点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说，信耶稣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而是信耶稣让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福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该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就回想我们自己的信仰之路，就是当我们去看看我们以往的信仰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最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推动我们带领我们来到神面前去认识主耶稣的那些人那些事，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引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那个人，就像抬摊子把他抬到耶稣面前的那个人。我知道我们华人是非常谦逊和内敛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善于表达爱和感恩，就有歌词还是歌名哈，叫做爱你在心怎么样，口难开呢，什么意思啊？我有这份爱，有这份感恩在心里，但是怎么样，不讲了不讲了，这样不讲。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很谦逊很内敛啊，这是我们华人的传统，是吧？在感恩节不仅我们要向神感恩，弟兄姐妹要感谢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大家能看到我们幻灯片上啊，在我们教会的服侍，感恩什么呢？感恩领会的同工，他带领我们整场的聚会，让我们整个程序可以顺畅。感恩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感恩他们的服侍，带领我们一同的在神面前聚会和敬拜，让我们可以在唱诗当中，我们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感恩翻译的弟兄姐妹，因着他们的翻译，让我们当中可以需要听英文的一些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的聚会在神的殿中。感恩诗班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在每个主日奉献以诗歌为祭献给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每次都是我们弟兄姐妹都已经回家了，他们还要在那边去练习诗歌，为的是把最好的祭物献给神。我们感恩司琴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需要练习弹琴去预备曲目，花费很多时间去练习，因着他们的司琴呢，要我们的聚会和敬拜可以听到美妙的琴音。那感恩祷告的同工哈，可以在聚会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祷告。大家可以想象，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信主很多年弟兄姐妹可以站在台上来祷告的。很多人是觉得说我在下面可以祷告，在台上我就紧张，我不敢祷告。要感恩站在这边可以祷告的同工们。可能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台上可以看得到的服事，在台下也感谢我们音控的同工， 没有音控的中国弟兄姐妹，没有这个话筒，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的聚会的效果会是怎样。要感谢我们招待的同工，因着他们的服侍，他们引领大家可以坐好座位，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安静的，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聚会来听到。要感恩做程序单和 PPT 的同工，为什么？每次我们可以看到幻灯片，每次我们可以有程序单可以看。现在聚会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如果没有幻灯片的话，大家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一定要有看，还要听啊！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同工们的服侍。他感恩什么呢？感恩那些为你代祷的，感恩那些用各样方式，电话、微信或者到你家里面去探访你的弟兄姐妹们。因着他们的服侍，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搀拉扶持，来走前面的路程。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把它一都列出来，后面又列了省略号。在我的印象当中，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服侍都至关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摆上，只要我们是用心的去为神做的，让神的家得益处，都是蒙神纪念的。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数算神给我们恩典，也感谢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所为我们的付出与摆上。感谢他们的服侍，弟兄姐妹是对服侍者一个最大的鼓励和肯定，让他可以更好的有力量、有心力和体力去做更好的服侍，让他的服侍之路可以走得更远。可能不需要很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只是一个动作，只是一句鼓励和肯定的话，就足以让一个人可以更好的在神面前有更美好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爱你在心口难开，感恩在心口难开，盼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多多的来数算神的恩典，也感恩我们身边帮助过我们服侍过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因着他们的摆上，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更好的聚会和敬拜。做一个蒙恩感恩的人，我们要有同心同行的帮助者，我们要认识全能的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是爱莫能助，我们也好，别人对我们也好，但是唯有主耶稣他是全能的。那我们还要学习什么？要回应领受的恩典，警醒感恩，怎样去回应主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我们领受了，但不要忘记如何回应，这是耶稣所看重的。我们请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不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主你赐下各样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你赐下这阳光、雨露、空气，这都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也知道你的爱、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盼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能够引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你才能够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很多时候主啊，我们爱莫能助，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也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常常以感恩的话来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一同的扶持，使我们彼此的摆上，彼此配搭的服侍，在神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仅在你面前数算你的恩典，使我们彼此能够一同的激励，一同的得造就，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一同的奔跑。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